百叶经，所达即堪布口译，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一，一只母狗，恶口骂僧，累世转狗。一时，佛在舍卫城，城中有一施主，财富圆满，如多闻天子，崇奉外道宗派。娶妻后，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。不久，其妻子生下一子，肤色金黄，头如宝伞，鼻形妙高，具种种相好。施主为孩子举行了隆重的诞生仪式，取了适合种姓的名字，以牛奶、酸奶及酥油等各种食品喂养。孩子如海中莲花般迅速成长起来。到他蹒跚学步之时，施主为他买了只聪明活泼的小母狗。这只狗不喜欢外道，喜欢内道，每次见到外道信徒总是会发狠狂吠，扑上去撕咬他们的衣服，看见内道比丘时却高兴地摇尾转绕舔脚如是等等，行为十分恭敬。我等大师释迦世尊及十方三世诸佛均具有二种智慧，四无畏、七菩提支、八解脱、九等持和十力等无量功德。如来的狮吼声传遍三界，并以大悲心恒时关照一切众生。哪些众生兴盛，哪些众生衰亡，哪些众生具损害性，哪些众生具善根性，哪些众生堕恶趣，哪些众生从中解脱，哪些众生具七圣才，如此等等都了如指掌。即便是波浪离开大海，佛陀对众生的大悲心刹那也不会离开。如来时刻观察众生的种种因缘，圣者罗汉也是如此。当时世尊十大弟子之一的圣者舍利子以声闻慧眼观察世间，发现度化施主的因缘已成熟。一日晨，尊者身披袈裟，手持钵盂，到舍卫城去化缘。临近施主家时，那只母狗远远相迎，跑来舔蹭尊者的双脚，且不停地摇动尾巴，然后又绕三匝，显得非常恭敬。施主见之，心下感叹，此狗虽为旁生，却能如此恭敬比丘，看来很有善根。这位比丘也肯定是位大德，一位旁生尚能如此，自己作为人更应恭敬承担。于是他亲自迎请舍利子到家应供，尊者默许。施主满心欢喜地敷设高座，亲手供养饮食，尊者如礼受食毕，准备洗钵，施主便请求传法。舍利子以神通观察他的根基，亦乐即随免烦恼，传授了相应的佛法。因闻法不可思议的加持力，施主以智慧金刚摧毁了20种萨迦耶见，获证预留果。施主生起极大的欢喜心，广行布施，求施者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，然其财源却如井水般令众生取之不竭。他经常请舍利子应供，同时也为母狗去求法。他亦能以恭敬心来听受尊者所传相应之法。施主感念自己能得圣果，源于母狗的恩德。若不是他去迎接尊者，自己就没有供养尊者的机会，更不可能得到圣者的果位。从此，他更加善待这只母狗。一日母狗生病，施主请尊者前来诵经加持，舍利子尊者即为之传讲，诸行皆无常，诸行皆痛苦，诸法皆无我，涅槃即寂灭之法。尊者说，如若对我生欢喜心，即使是堕入旁生界的众生也能从中解脱。说完就离去了。不久母狗去世，施主前去请问尊者如何处理。尊者说完，将母狗的尸体置于净处，虽然它的肉体会腐烂，但骨架以后会有很大的用处。 施主听后便按照尊者的吩咐，将母狗的尸体放在一个非常寂静的地方。母狗死后转生为施主之女，相貌端庄，眉毛黝黑，鼻形妙高，头如伞盖，双臂修长，身色金黄，具有各种相好。施主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诞生仪式，取了适合种姓的名字，以牛奶、酸奶、酥油等喂养，孩子亦如海中莲花般成长起来。稍长，舍利子让他去听法，由于正值豆蔻年华，性情骄纵，他不肯前去闻法，舍利子就把净处母狗的骨架放在他的面前，令他忆起了前世的因缘。女孩内心无比忧愁，思维尊者与己有极大恩德，自己是依靠在舍利子尊者前闻法的加持，才得以脱离旁生界，幸获人身。因此他满怀感激之情，立刻与尊者前闻法。舍利子观察他的根基、戒、意乐、精进及随缘烦恼，传与相应的法门。他以智慧金刚摧毁了20种萨迦耶茧，正得预留果位。得果后，他对舍利子尊者恭敬顶礼：我今已得圣者果位，愿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下出家，持梵净行。尊者说：出家可以，但必须征得你父母的同意。得到父母允许后，舍利子把他带到众生主母前落发出家，披上袈裟，受具足戒。众生主母为他传了相应的佛法，他精进修学，最终断尽三界烦恼，获证罗汉果位。现前黄金与牛粪等同，虚空与手掌无别的境界，具足种种神变，受到天人的赞叹和恭敬。香道往昔做狗时，舍利子为己传法，今被人世尊者又为己传法，因而对舍利子身怀感恩之情，经常顶礼尊者，并说：尊者，是您把我从旁生界中救出来的，对我恩重如山，而今又将我从轮回中救度出来，使我得果。舍利子身旁的比丘们常听他说这类感激之言，便问尊者：为什么这位比丘尼天天说非常感谢您，您使我从旁生界得到解脱？尊者反问他们：你们还记得施主家的那只母狗吗？记得，那只母狗对我们很好。尊者说：这位比丘尼就是他的转世，他在我传法之时，数数生起欢喜心，死后转生为施主的女儿，因他回忆起前世，所以经常说感激我的话。众比丘听后，对因果生起极大信心，又前去启问佛陀：世尊，此比丘尼以荷叶感转成狗身，后以荷叶感转为人身，又以何因缘对佛陀与舍利子生极大欢喜心，并在您的教法中出家，获证罗汉果位，请佛陀明示。世尊告诸比丘，这是他前世业力与今世的因缘所致。所谓前世的业力，是早在贤劫人寿20000岁时，如来正等觉人天导师迦舍佛出世。印度鹿野苑一施主家有位相貌庄严的女孩，长大后对迦舍佛生起无比的信心，并在其教法下出家。她精通三学，具足梵行、清净戒律等等，有诸多殊胜功德，故成为传法上师，得到各种饮食、医药等许多供养。他暗自思忖：我一个人享受这么多供养没有很大意义，应当发心将这些财物供养僧众。后来他将每次所得财物供养僧尼二众，以维持他们的生活。有一次他遇到急事，请求僧众帮忙，但大家都说：我们诵经很忙，总不能舍离善法去帮你吧。这位比丘尼顿时生起大嗔恨心，口出不逊： 我平时对你们以财供养，事事关照，可我遇到急事，你们谁都不肯帮忙，一点良心也没有，像母狗一样。”他骂僧众母狗极不盈利，造成了很大的恶业。僧人们问他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我们又是什么人？”比丘尼生气地说：“你们是出家人，我也是出家人。”僧众们告诉他：“虽然都是出家人，但我们当中有已得果位的圣者，你毕竟是个凡夫，这样恶口骂人，造严重罪业，将使你在轮回中感受痛苦，所以你应该以猛烈的悔心来忏悔。”这位比丘尼觉得言之有理，便在后半生中更加精进地行持境界，常求忏悔。临终时发愿：“愿我一生中持戒供养的功德，使我能生生世世投身富贵之家，相貌端庄，并与释迦牟尼佛出世时出家证罗汉果。”同时又发愿：“愿我恶口谩骂僧众的业果不要成熟，尽管他临终时如是发愿，但以此恶业仍于五百世中转为母狗，而后余愿也如实成熟。”这是他前世的业力，今生的因缘是因他为母狗时对舍利子生起欢喜心和信心，以此转为人身得证圣果。
二，小眼沙弥力骂圣者多生为狗。一时佛在舍卫城，城中有一施主，财富圆满，犹如多闻天子。他的儿子长大后娶了一位贤妻，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。不久，其妻生下一个非常庄严的男孩。诞生那天举行了隆重庆贺仪式，并取适合种姓的名字。家人用牛奶、油饼、酸奶等喂养。待他会独自玩耍时，施主给他买了只小狗。小孩子非常欢喜，经常喂养小狗，并把它带到路边训练咬人，以致后来小狗咬人十分凶狠。我等大师释迦世尊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具有二种智慧、四无畏、七菩提之、八解脱、九等持和十力等无量功德。如来的狮吼声传遍三界，并以大悲心恒时关照一切众生。哪些众生兴盛，哪些众生衰亡，哪些众生具损害性，哪些众生具善根性，哪些众生堕恶趣，哪些众生从中解脱，哪些众生具七圣才等等，都了如指掌。即便是波浪离开大海，佛陀对众生的大悲心刹那也不会离开。圣者罗汉亦复如是。圣者舍利子以声闻慧眼关照世间众生，知道施主被调化的机缘已成熟。一天清晨，尊者着衣持钵去施主家化缘。施主远远看见舍利子正准备迎接，却见那只狗猛扑过来，将尊者咬得鲜血直流。施主立即把狗赶开，将舍利子请到家中，为他清洗伤口并包扎好，然后在尊者前忏悔并请其应供。尊者默许，施主夫作社供，亲手供养每位佳肴。饭食器，尊者将鱼食施给小狗，令之欢喜。时施主祈请传法，尊者观其根基和随眠烦恼，传与相应法门。施主以智慧金刚摧毁二十种萨迦耶见之山，证得预留果位。之后皈依受戒，并祈求舍利子尊者说：“请您接受我们有生之年的饮食供养。”但舍利子说：“不能仅在你家受供，我还要利益其他众生。”施主正果后，发心更加广大，常常迎请舍利子来受供。 小狗也不再咬人，每次远远见到尊者便起身相迎，恭敬地看着尊者，舔尊者的双足，又绕三匝等。尊者应供返回时又护送尊者很长一段路。一次他照例护送尊者，在返回的途中不幸被群狗咬死。小狗死后，其神识投生为施主妻子腹中的胎儿。舍利子以神通观知小狗的如是因缘，便只身前去度化。施主遥见尊者独自走来，既高兴又遗憾，便问尊者，像您这样的大阿罗汉怎么没有侍者呀？舍利子说，现在我没有侍者也没有弟子，你能帮我找吗？施主说，现在我没办法找，但我的妻子已有身孕，若是男孩，长大后就给您当侍者吧。舍利子说，长者既出此言，那就一言为定。过了九个月，施主的妻子生下一个庄严的男孩，因他的眼睛非常小，故取名为小眼。家人照例举行了隆重的诞生仪式，用牛奶、酥油及酸奶喂养他，如海中莲花般迅速长大成人，青春美满，聪明伶俐，于文武礼数无所不通，并对相马、天时、地理等八种观察也通达无碍。尊者见小眼已长大，一日复着衣持钵到施主家化缘，施主很高兴地接待尊者。尊者对施主说，小眼未出生前，您已答应将他送与我做侍者，像您这样的大长者不会言而无信的，现在就将小眼给我吧。施主欢喜地说，尊者，我一定言而有信。然后又对小眼说，在你未出生之前，我已答应将你送与尊者当侍者，以后你要好好的侍奉尊者。小眼高兴地说，这是您对孩儿最大的恩德，您放心，我定会好好承侍尊者。舍利子立即给小眼剃度，并带回经堂传授法药。小眼极为精进，最后断尽三界烦恼，证得罗汉果位，现前黄金与牛粪等同，虚空与手掌无别的境界，远离世间八法，诸天共赞他的功德。正果后，小眼仍做舍利子尊者的侍者。一次给尊者洗脚，见其腿上有个很大的疤痕，就问是怎么回事。尊者说，请你想一想这个伤痕是怎么来的。小眼罗汉以宿命通观知是自己前世做狗时咬伤尊者而留下的。他继续观察，发现自己前五百世一直是狗身，若不是遇到尊者，自己仍将于后五百世中投生为狗。他悲喜交集，对舍利子尊者感激不尽，生起了无比的信心，发愿有生之年不做比丘，而以沙弥身份来恭敬承侍尊者，以报尊者之恩。他对尊者说，您对我恩深似海，将我从旁生中解救出来，我愿在有生之年不做比丘，仅以沙弥身份来恭敬承侍您，即此能报尊者之恩。有比丘劝小眼沙弥，为什么不受具足戒，你应当受。他说，我在舍利子尊者前发愿不受具足戒，终生当沙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尊者对我恩德很大。什么恩德？小眼沙弥告诉众比丘，我前世为狗，幸蒙尊者的摄受而得人身，否则我还将在五百世中转生为狗，所以我发愿今生以沙弥身份承侍尊者。 众比丘听后即去请问佛陀，世尊，以何因缘小眼沙弥转为狗身？以何因缘若没遇到舍利子，还将转狗身五百世？以何因缘今得人身并具大福报？以何因缘虽得人身眼睛甚小，又以何因缘他对如来生欢喜心，并证得罗汉果位？世尊告诸比丘，一切善恶业果不会成熟于地、水、火、风四大之上，只会成熟在自己的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之上。即说偈曰：诵经百千劫，所作业不亡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又言：诸比丘，贤劫人寿两万岁时，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摄佛出世。印度鹿野苑有位施主，财富圆满如多闻天子，膝下有一相貌庄严的孩子，长大后对迦摄佛的教法升起了无比的信心，经父母同意后出家。不久，因他精通三学，具足种种功德，而成为著名的说法上师，有许多人供养医药饮食，财富十分充裕，他一人用不了，遂发心供养僧众。他一方面讲经说法培养僧才，一方面联系施主，并安排几个人负责供僧。一天，他将自己和其他施主的财物供养僧众，中午却无人负责，致使僧众没有吃到饭。他不满地追问由谁负责，原来负责的罗汉比丘因上午为僧众做事，午时疲乏，便回房坐禅，所以僧众没吃到饭。这位精通三藏的大法师知道罗汉比丘眼睛很小，便在僧众前眯起眼睛嘲弄。今天就是这样一位小眼之负责人，让大家未能享用斋饭。他又来到罗汉比丘面前恶口厉骂：我经常供养僧众，也多方联系施主，可你呢？自己吃饱了就跑去坐禅，对僧众的事置之不理，简直像狗一样。罗汉比丘觉得他恶口骂人，造了很大的恶业，便说：你知道你是什么人，我是什么人，你实在不应如此。大法师回答说：你是出家人，我也是出家人，有什么不应该的？你是一个凡夫，而我是已经证得罗汉果位的圣者，你如此恶语必将感受苦果，望你尽力忏悔罪业。法师听后深感自己所为不应理，后悔莫及。此后他经常在罗汉比丘前恭敬顶礼，忏其前愆，并且恒时祈祷三宝，尽己所能广弘佛法。临终时发愿，以一生中恒时修持梵行及供养僧众的功德，愿我生生世世财富圆满，将来在释迦如来出世时令其欢喜，得以出家现证罗汉果位，愿我恶口责骂圣者的果报不要成熟。诸比丘，当时的那位法师即是现在的小眼沙弥，因他恶骂罗汉比丘而于五百世转为狗身，若非值日舍利子，后五百世仍将投生为狗，又因余愿成熟而生在财富圆满的施主家，于我教法中出家，证得罗汉果，此即小眼沙弥的前因后果。
三，能愿比丘，杀生之宝，短命多病。一时，佛在舍卫城，当地有一位财富圆满如多闻天子的施主，他的儿子长大后娶妻，生活美满幸福，美中不足的是膝下无子， 因此常常祈祷地势天、大梵天、土地神、森林神等天尊。妻子终于怀孕，立即兴奋地将好消息告诉丈夫：我已有身孕，并且感觉右侧偏重，可能会生个男孩。她同时祈祷，愿我的孩子将来孝顺父母，行持善法，对整个家族及自己的种姓有大利益。丈夫听后非常高兴，为了能够更好地让妻子身心舒畅，特在房顶盖一雅室，冷暖适度，设备齐全，饮食丰美，音乐动听，舒适惬意。我等大师释迦世尊及十方三世诸佛时时刻刻关照着一切众生的苦乐，即使波浪离开大海，佛陀对众生的悲心刹那也不会离开。圣者罗汉也同样于昼夜六时中关注着世间众生。此时阿那律尊者用声闻眼观至一位最后游者已投胎到施主家中，施主及其家人被调化的因缘也已成熟，他们是声闻的所化对境，且应由他度化，便来到施主家为他们传授了相应的佛法。施主一家对尊者升起极大信心，遂皈依三宝，受居士五戒。施主从此广行布施，求施者络绎不绝，其财富却取之不尽。一日，阿那律尊者独自一人去施主家，施主惊讶地问：尊者，您这样的大罗汉怎么会没有侍者呢？尊者说：你能否为我找一位呢？施主马上说：我家儿媳身怀六甲，若是男孩，一定送与尊者做侍者。尊者说：长者既然如此发心，那就一言为定。九个月后，一个身色金黄、具种种相好的庄严男孩降生，家人为其举行隆重的诞生仪式。因孩子是家人祈祷了很久才得以满愿的，故取名为能愿。施主请来八个保姆，以丰富的营养食品喂养，精心抚育孩子，如海中的莲花般成长起来，学习文学、武术、天文、历算等世间的各种学问技艺，并且通达无碍。尊者观察到他的出家因缘已成熟，即着衣持钵到施主家化缘，见到能愿，便故意问施主：这是那个还未降生时您就已答应送给我做侍者的孩子吧？施主说：确实是他，并对孩子说：在你还未生下来的时候，我已经答应把你交给尊者做侍者了。孩子听后兴高采烈地说：这是祖父您对我最大的恩德，我会好好的侍奉尊者。阿那律尊者将能愿带回经堂剃度，能愿在尊者前皈依，受具足戒，听闻佛法，昼夜不眠，勤于修持。能愿比丘偶然中疾，父母闻讯带药前去探望，几日后病情丝毫未减，父母因家务繁忙急去请示阿那律尊者：尊者，我们身为俗家，久住寺中多有不便，能否开许能愿比丘回家养病呢？尊者观知能愿比丘于家中也能证得罗汉果位，就做了开许。能愿比丘在家中遵医嘱百般治疗，受尽病苦的折磨，渐渐对痛苦本性的有漏之身生起无比的厌烦心，与轮回产生强烈的出离心。他更加精勤修法，最后断除了一切烦恼，在家中证得阿罗汉果。能愿比丘得果后，观察父母及家人的根基，并为其传讲相应之法，他们以智慧金刚摧毁了萨迦野见，证得预留果。能愿比丘以宿命通关之自己前几世皆为人身，但生生世世都感受短命多病的果报，于是对自己的肉身生起厌烦心，遂身体发光，出水、出火及闪电等，视现种种神变后，屈入无余涅槃。之后，父母用白、黄、红、蓝四色彩缎包裹遗体，准备抬到狮驼林去。 众人使出全身力气，皆是方山，遗体纹丝不动。父母到阿那律尊者前请示，尊者认为也许是能愿比丘前世的愿力所致，复往世尊前成病。世尊，能愿比丘在家中圆寂，但众人无法抬动他的遗体。世尊对诸比丘说，罗汉比丘已在家中圆寂，你们应当去供养他的遗体，我也同去。世尊率众比丘前往，众生主母得知后，一带500比丘尼随行，其孤独长者也带许多优婆塞、优婆夷前去。佛与四众弟子聚集在能愿比丘家，众优婆塞请求世尊，我们愿将能愿比丘的遗体抬到释陀林。世尊允许后，他们将遗体抬到了释陀林，众人在遗体前发愿，以各种花香等作供养，最后火化遗体，且造了一座遗塔。当下世尊为四众弟子传无上甚深妙法。之后诸比丘请问世尊，能愿比丘往昔造了什么业，今世虽生在富贵之家，却受短命多病的果报。世尊言，诸比丘前世所造的业，无论是善是恶，其果觉不会成熟于外境的地、水、火、风上，必将成熟在自己的戒、运上。如云，诵经百千劫，所作业不妨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众比丘，贤劫人寿40000岁时，有位国王，其俱乐王宫前居住的大臣有两个儿子，长子对轮回众生的生、老、病、死等痛苦生起厌离心，前去森林静修37道品等妙法，证得无上正等觉的果位，为众生转12大法轮，此即贤劫第一佛居留孙佛。次子从小行为放荡，喜欢杀生、邪淫等恶行，尤其酷爱打猎，杀害了成千上万条生命。儿时居留孙佛回家乡传法，其弟也被教化而皈依佛门，并受了居士戒。之后他发心建造经堂供养僧众，同时发愿，以此善根，愿我生生世世财富圆满，令如来欢喜，并在如来教法下出家，证得罗汉果位。因杀生的果报成熟，他无论投生哪里都是短命多病，以供养僧众及修建经堂的功德而感得财富圆满，闻受如来教言，又在我教法下出家，证得罗汉果位。众比丘佛又请问世尊，以何因缘能愿比丘的遗体众人无法抬动？世尊又讲述，贤劫人寿20000岁时，人天导师如来应供，正等觉迦舍佛出世，印度鹿野苑一施主之子长大后出家，最后获证罗汉果而屈入涅槃。罗汉的上师把他的遗体供养起来，并发愿，愿我将来在释迦佛教法下得证罗汉果，入灭时佛与四众弟子皆来供养我的遗体，因愿力成熟，故今日我与四众弟子去供养那具抬不动的遗体。
四，驼背之人，无意害兄受驼背报。一时佛在舍卫城，有一施主财富圆满如多闻天子，其子娶妻后，一家人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儿媳9月怀胎，生下一个庄严的男孩，全家举行了隆重的庆贺诞生仪式，取适合种姓的名字，以各种饮食精心喂养。孩子渐长，聪明好学，对文学、天文、地理以及观察相马、珍宝等世间的各种学问技艺无不精通。一天，孩子突然生病，背上鼓出一个大包，腰也弯曲，竟成驼背之人。 家人不惜花费巨资多方求医，却无济于事。最后决定请当时印度闻名的外道六大本师弗兰利、迦舍子、弗利子等为孩子治病。施主供养外道六大本师财物、饮食等，并作礼祈求：你们是当今出名的大德，与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世间的一切无所不知、无所不晓。如今我子重病缠身，恳求您们医治。六本师以多种药物、咒语等尽心治疗，使尽浑身解数仍不见效。施主的一位佛教徒朋友提醒他：您不要皈依那些外道本师，应该皈依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，他才是遍知一切、无不通达的圣者。施主闻言欢喜无比，立即前去拜祭世尊。世尊为他传授了一些法药，而后施主又祈求世尊携眷属次日到家中应供。世尊应允，施主非常高兴，即刻回家准备。第二天，施主亲自出营，世尊着衣持钵，率众弟子前往。驼背孩子远见世尊缓步安详而行，尤其见到佛的32妙相，心中安乐无比，喜悦之情胜过比丘12年的禅悦，激动地在床上跳起来。这一跳，他的背竟然挺直，复如常人，对世尊升起了更加无比的信心，立刻上前恭敬顶礼，供养赞叹。见此情景，施主喜出望外，虽然未请求佛陀解除孩子的病苦，而今已然痊愈，一家人对世尊恭敬顶礼，设置高座，请世尊及僧众分别入座，供养最上等的饮食，之后祈请世尊传法。世尊应他们的根基传讲佛法，他们都以智慧金刚摧毁了20种萨迦耶见，得证预留果位。已完全康复的驼背人心想：世尊治好了我的病，使我离苦得乐，我应当生生世世出家为僧，以报佛恩。经父母同意，他到世尊前合掌顶礼，随佛出家，受禁缘戒。出家后，佛陀为他传授相应法门，他精勤修持，不久即断尽三界烦恼，获证罗汉果位。现前黄金与牛粪等同，虚空与手掌无别的境界，诸天齐赞他的无量功德。诸比丘起问：世尊，此人以何善业得生富贵之家？以何恶业而感驼背？以何因缘蒙受佛陀亲自加持而得以恢复如常？为何于您教法下断尽烦恼，证得罗汉果位？请为我等演说。世尊告言：诸比丘，早在贤劫人寿20000岁时，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舍佛出世。鹿野苑有一施主，其儿媳生下双胞胎，家人为这对孪生兄弟举行了盛大的诞生庆贺仪式，取了适合种姓的名字，用丰美的食品喂养。兄弟俩长大后都对迦舍佛生起信心，经父母允许一同出家受戒。他们一致认为迦舍佛教法中闻思修是得道的根本，所以请问迦舍佛：世尊，我们应该先闻思还是先修行？世尊告诉他们：先闻思后修行。兄弟俩白天精勤闻思，夜晚休息时，哥哥顽皮，常压在温和稳重的弟弟身上耍弄。 久而久之，弟弟忍无可忍。一天，他拿了块大砖石裹在自己的衣服里。这时哥哥又故技重施，压在他的身上，结果腰硌在砖石上，折断了腰椎，从此再也直不起来，成了驼背。弟弟心里十分内疚，愧悔不该将哥哥治成残废，于是千方百计请来许多医生为哥哥治疗，期盼哥哥早日康复。后来哥哥终于恢复如初，却因病而对轮回生起无比的厌离之心，更加精进修持，终于证得了罗汉果位。弟弟十分高兴，经常恭敬诚侍罗汉哥哥，临终时发愿，以一生出家持戒的此分功德，愿我生生世世转生于富贵之家，并能在释迦佛出世时出家，证得罗汉果。愿我害哥哥的恶业不要成熟，若因果无期定要成熟，则愿释迦佛亲临消除我的痛苦。他伤害哥哥的业果成熟而感今生驼背，又因发善愿成熟而感今生转在富贵之家，由我亲自解除他的痛苦，且在我教法下出家，获证罗汉果位。
五，春前摩比丘尼，两世被骗等流果报。一时佛在舍卫城，大比丘尼春前摩拥有众多眷属和尼众经堂，附近有许多借学校高的比丘尼具足种种身变，经常到北俱泸州、西牛霍州、东胜深州三十三天及人间富贵的地方带回各种珍宝美食。春前摩比丘尼对此极为羡慕，希望自己也能具足同样的神通。他一直琢磨该到哪里学神通，跟谁学。那些比丘尼的嫉妒心很强，恐怕不一定会教我。若跟比丘学吧，男女众说话都遮止，更不必说学窍诀了。他天天冥思苦想，终于想到了寺院外既不受寺院管辖也不受戒律约束的六群比丘，不禁沾沾自喜，遂打算跟他们学神通。他以供斋为借口与他们取得联系，亲手制作精美饮食去供养六群比丘。之后比丘尼祈请道，希望你们传授我一个神变之法。六群比丘阴阳怪气地说，传授神变倒是可以，但窍诀可不能随随便便传给别人，要么对方有大的供养，要么以学术交换，否则一生中不会传于任何人。如果你三个月内天天以饮食供养我们，再供养每人六种资具，我们就发心教你一个神通法。春前比丘尼信以为真，欣然答应，依言而行。三个月后祈求六群比丘，我的供养已圆满，该教我神通了吧。他们装腔作势地说，可以可以，不过学神通首要要锻炼好身体，身体越强壮，神通越容易修出来。他迫不及待地问，那我该怎样锻炼呢？他们漫不经心地说，第一天站在一个凳子上往下跳，第二天站在两个重叠的凳子上往下跳，依此类推，到第七天从重叠的七个凳子上往下跳。身体锻炼好以后，接下来第一天从一层楼上跳下来，第二天从二层楼上跳下来，最后从七层楼上跳下来，一直坚持下去，身体会越来越好，神变也越来越大，在空中飞行肯定没问题。春前摩比丘尼依教奉行，结果到了第七天，他从第七个凳子上摔下来，摔断腰椎骨，成了驼背。他痛苦地质问六群比丘，你们给我教的是什么神变，怎么把我的身体锻炼成这个样子？六群比丘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，蛮不讲理地回答，这我们就不管了，该教的都教了。 听到这番话，春阡摩比丘尼生起了极大的嗔恨心。无论在经堂里还是在路旁，逢人便说六旬比丘如何如何的欺骗，害得他成了驼背。十众比丘到佛前请问：世尊，何以因缘六旬比丘欺骗春阡摩比丘尼，使他成了驼背？世尊告众比丘，这是他们前世的因缘，六旬比丘不仅现在骗他，往昔也曾骗过他。很久以前，印度鹿野苑的梵师国王请了许多手艺不凡的木匠，准备兴建王宫。一位看守国库的驼背妇女看见木匠高超的技艺，羡慕不已。她既然能把弯曲粗硬的木料做得端直平滑，而自己的身体柔软又光滑，请他们弄只想避美问题吧。几经考虑后，她找木匠商量：你们的手艺很不错，能不能把我的身体修理得像木料那样端直？木匠们说：按道理是可以的，但是有个条件，你要在三个月内每天供养我们食物。驼背妇女欣然应允。三个月后，她对木匠们说：我已经供养你们三个月了，现在该把我的身体弄直了吧。这些木匠一本正经地说：是，现在可以了，不过我们做木料是先在上面画直线，再用斧子砍锯子锯，木料就做得端直了。同样，我们也要在你身上画线，用斧子砍锯子锯。驼背妇女闻言毛骨悚然，战战兢兢地说：什么，用斧子砍？那不把我砍死了吗？木匠们满不在乎，除此之外别无他法。驼背妇女很伤心，又不敢向任何人提及此事。诸比丘，当时的驼背妇女就是现在的春阡摩比丘尼，木匠们就是现在的六旬比丘。往昔他们骗了他，没有满他的愿，今世他们又欺骗他，使他成了驼背，这是他的同行等流过。